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啊，这个基要信仰的课程。主，我们特别求你施恩看顾怜悯，主啊，让我们真实在这些课程的当中扎下这些信仰的根基。主，我们要求你真是哦，在这个时候你来赐福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我们也要求真理的圣灵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主啊，来带领我们，主啊，进入那个至圣的真道，主啊，让我们能够来想起你所说的一切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哦，借着 VCD 这样的一个方式，主啊，你使更多神的羊群，主啊，能够认识真道，明白真道，能够认识真理。我们要求主，你特别来保守这个侍奉，主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学习。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讲一个洗礼跟圣餐。那么今天基督教的当中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圣礼，第一个就是洗礼，第二个就是圣餐了。那么这个洗礼跟圣餐呢，是在教会的当中是两个非常盛大的一个礼仪。那么我们来先看一看啊，这个洗礼了，请大家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28章啊，18节19节，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么当耶稣基督呢复活啊升天之前呢，就把一个大使命呢颁下来给教会。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19节呢，就这样的记载啊，我们也找到，一同来读一下。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么我们看见在大使命的当中呢啊，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这个洗礼呢在大使命的当中是被主耶稣基督啊记载下来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经文的当中呢，我们就看见今天教会当中这个洗礼呢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命令啊，每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啊，再来呢就要接受啊这个洗礼，这是一个非常隆重而且是一个盛大的啊一个礼仪。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洗礼其实不是今天新约才有的，这个洗礼呢其实旧约里面啊就已经有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旧约的洗礼。那么在四福音的当中呢，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啊，有施洗约翰的这个洗礼。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认识哈，真正所谓的新约的开始是从五旬节开始的。那么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时代呢，还是在旧约的里面，所以主耶稣基督呢要执行旧约的律法。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四福音的当中呢，在约翰福音三章25节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25节哈，约翰福音三章25节哈，请大家找到，一同来读一下。那么我们看见在新约的129页哈，129页，约翰福音三章25节，请读。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好，那么这里记载辩论洁净的礼，这个洁，可见呢这个洁净的礼呢啊就被称为是一个旧约的洗礼。那么这个洁净的礼呢啊，这也是指着施洗约翰呢当时为人施洗的时候啊一种水礼的一种称呼啊，第一个叫做洁净的礼。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个洁净的礼呢，在使徒行传19章第3节到第4节哈，又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了。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第19章第3节到第4节。那么在新约的192页，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以后呢，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啊，19章，使徒行传19章第3节到第4节。好，我们一同找到以后来读一下。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来啊，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那么我们看见这边讲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几个字啊，这一些人呢当时受洗是叫做约翰的洗。那么使徒保罗说，约翰的洗就是悔改的洗。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的洗礼呢，基本上有两种非常重要的一个描述，一个是洁净的礼，一个是悔改的洗礼。 那么弟兄姐妹们，很多人都看到这些经文之后，经常也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说这些人在旧约的当中接受这些悔改的礼、洁净礼，他们是不是可以得救的？其实还是可以得救的，只要他们有信心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在旧约的里面相信这位要来的弥赛亚，相信神的应许相信这个独一的真神，那么还是可以得救的。最重要是那个信心呢，使他们能够得救。所以在旧约的当中，这些人呢接受了，因着信心接受了洁净的礼、悔改的礼呢，还是得救的。不过他们要按照旧约的方式神处理的方式来处理。那么我们看见到了新约开始的时候呢，我刚刚讲了新约的开始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教会建立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个时候新约呢就正式开始。那么在这个新约的开始当中呢，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洗礼的，我刚刚讲了这个洗礼是耶稣基督呢他的一个重要的命令，也是吩咐教会要去执行的。那么我们看见在新约的洗礼呢，是往后看，来看见耶稣基督的死、耶稣的复活，看见这个十字架救恩的果效。那么旧约的洗礼呢，它是向前看，看见这位弥赛亚他的来到啊。所以这个洗礼呢，旧约是往前看，新约的洗礼是往后看啊，都是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耶稣基督他自己作为一个中心。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在新约的当中呢，洗礼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通常我们在新约的当中，这个洗礼的意思就是指的与主联合、与主同死、同埋葬跟同复活，有这么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属灵的含义。请我们一同打开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文。那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呢，许多的时候呢，在洗礼的时候呢牧师呢也会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跟弟兄姐妹做一个非常好的解释。请我们一同打开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在和合本的215页，我们一同找到的时候来读一下。好，请大家一同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请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么我们看见从罗马书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当中呢，就很清楚的看见呢，今天呢这个洗礼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属灵的意义，与主的联合与主的联合。他说这个受洗归入基督的是受洗，第一个联合在他的死的上头就是与主同死，同时呢借着这个洗礼归入死，并且与基督一同埋葬。那么当我们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好像是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洗礼呢，在新约的里面，在教会的当中执行的时候，每一位受洗的人呢，都要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洗礼的一个形式呢，与主联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属灵的含义，让我们每一个人借着这个洗礼呢，我们真正的能够来体会这样的一个新生的一个复活的一个生命。好，那么我们看见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解释，请大家一同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二节，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以后一同来读一下，在新约的284页找到以后一同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请读。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那么我们看见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二节就非常清楚的讲到，今天一个接受洗礼的人呢，在生活上呢，那么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我们要在生活的当中呢我们要活出那个死而复活的那个生命的一个见证这是一个 在接受过洗礼之后呢，一个非常特别啊，一个属灵的含义。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洗礼在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啊，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彰显啊。所以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那么过了一阵子呢，他就需要来接受洗礼了。这个洗礼呢啊，就是代表他的信心呢 啊能够表现出来，彰显出来。好，那么我们看见，我们讲到这个新约的洗礼呢，是一个见证性的洗礼。那么在神学的含义的里头，基本上有两方面的含义哈。第一个就是象征性的啊，象征性的。那么我们刚刚所讲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呢，与主同死同复活，那么在生命的当中能够彰显出那个信心的见证啊，这是一种象征式的。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圣礼呢，把一个受洗的人内心当中的一个信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洗礼呢表达出来。那么通常呢，在这样的一个看法呢，一般在浸信会的当中呢啊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么我们看见浸信会是着重于这个浸礼的啊，所以叫做浸信会。那么就看重这个受洗的人呢他的信心的一个彰显。那么同时这个见证性或是称为象征性的啊这样的一个神学的意义呢，同时这个洗礼呢还有一个立约性的意义。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洗礼呢也被称为是圣徒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有的人就认为呢，旧约时代犹太人的割礼呢啊，在了新约的当中呢就用这个洗礼啊作为一个立约性的记号。那么我们看见当一个人的信心啊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第一次接受耶稣基督啊，我们已经有信心了。那么过了一阵子以后呢，我们愿意来接受这个洗礼，就好像是一个正式的一个礼仪啊，把我们个人能够交托给神啊，借着这样的一个死而复活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呢，我们有一个立约性的哈，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正式的啊一个立约。所以我们看见啊，在新约的洗礼方面呢，不管是立约性的还是象征性的，这都是非常美好的解释。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基督徒若是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很自然的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一定会接受洗礼的。那么很多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他们都认为，我今天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了，何必再接受这个啊洗礼呢？因为信耶稣呢就已经得救了，何必再接受一个啊礼仪的形式啊。这是在我们在服事的当中啊，经常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会提出来的。其实啊，在我个人认为啊，耶稣基督呢在四福音的当中呢也有一个洗礼的一个榜样。当然耶稣基督的洗礼的榜样不是赦罪性的啊，因为他要遵守诸般的义。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啊，一个人要出来做拉比啊，做夫子，那么从小他要行割礼的，并且要成为律法之子。那么第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接受这个洗礼啊，水礼。所以我们看见连耶稣基督都来遵守当时在犹太人社会当中啊这样的一个规矩。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呢，那么我们在信心的里面呢，我们所彰显出来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跟行为，其实就参加这个洗礼啊，乐意来参加这个洗礼，愿意甘愿把自己的信心的表现呢能够表现在众人的面前，表现在神的面前。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洗礼呢是一个非常重要，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啊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看见呢这个洗礼的神学意义，一个是象征性，一个是立约性啊，非常美好的解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洗礼的类型呢，在不同的宗派跟教会的当中呢有不同的这个类型。那么通常在教会的当中有两类，一个就是所谓的点水礼。那么许多的教会使用点水礼，比如说啊今天的啊这个啊长老会啊是使用这个点水礼。那么这个点水礼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啊，其实在旧约的当中也有的，请大家一同翻到民数记19章第4节，我们来看一下。啊，民数记19章第4节啊，在旧约的189页，我们找到以后一同来读一下。好，民数记19章第4节189页啊，好，请读。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沾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洁净的当中呢，用这个啊这个血呢 坛在这个会幕的面前用七次，这个坛呢就视为是一种洒水的方式，是用洒的或是倒的啊，这样的一个点水礼的一个旧约的经文啊。那么我们看见另外还有其他的经文我们可以来参考，请我们一同翻到利未记14章第7节啊，我们一同找到的时候来读一下利未记14章第7节，在旧约的139页啊，139页。好，我们找到利未记14章第7节，一同来读一下啊，请读。用你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在这个经文当中呢啊，讲到撒七次的这个撒字啊，就是指着当患大麻风的人要洁净的时候呢，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撒的一个方式呢来把它定为是洁净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在旧约方式这个洁净的这个方法呢用撒的啊，那么就在新约的当中呢，一些教会的他们就认为这个点水礼啊，就是从这些经文的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文的一个印证。好，那么我们看见在教会的当中呢，许多的教会也使用点水礼的啊，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好的。那么我看见第二个，通常在教会的当中呢也用这个浸礼的方式啊，就是浸水礼，就是全我们叫做全身浸啊，整个人下在啊这个池子的里头。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字呢到了新约的希腊文呢，这个浸礼这个浸字 baptizo 这个字啊，浸这个字，那么它原来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意思呢有三个非常美好的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这个浸的意思呢啊 baptizo 啊，希腊文 baptizo 这个浸的意思呢，今天叫做 baptize 啊，这个浸的意思呢，我们看见第一个有染布的意思啊，这个 dye 这个英文 dye 染布的意思。那么这个布呢要把它从白色的染成红色的，这个布呢一定要完全的浸到这个染料的当中啊，所以这个希腊文的这个 baptizo 这个字呢基本上有这个整个浸到进去的意思啊，进入的意思。那么第二个就是用这个炉子啊，这个烧炉，我们都晓得这个炉子或是这个砖呢要放到这个炉子里面去烧烤啊，这个砖呢才能够整个被烧透的。那么我们看见，所以这一个 baptizo 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是指着全身的进入啊，好像砖要放在一个烧窑的炉的当中呢，这个砖是整个要放到炉子的当中去烧烤的。那么这是第二个非常美好的意思。那么这个 baptizo 这个希腊文第三个美好的意思呢，就是指的那个船啊，沉在海里面的时候那个沉字。那么我们看见一艘船呢沉在这个海里的时候，一定是整个船进入到海水的当中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字呢 baptizo 这个字呢有三个美好的意思啊。那么这也是在新约的当中许多的教会的当中使用了这个全身浸，也就是这个浸水礼呢，来在洗礼的当中来表达。那么不管是点水礼跟浸礼呢，这两个在教会的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礼仪。好，那么我们看见第四点了，就是讲到参加洗礼的人了。那么到底谁有资格参加这个洗礼呢？那么我们看见第一个就是必须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些经文。第一个经文我们翻到马可福音16章第16节啊，我们找到以后一同来读一下。今天我们翻到新约的第74页，74页，马可福音16章第16节。好，请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6章第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么我们看见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那么是指的这个信摆在前面，信然后去受洗的就必定会得救的。所以啊，最重要的还是那个信心要摆在前头啊。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强调这个信心的一个重要，所以他在16节的后半节说不信的人必被定罪啊，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啊。好，那么我们继续的来看在圣经的当中呢还有其他非常好的经文，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2章38节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文，弟兄姐妹啊，要把这个经文牢记在心里面。在新约的165页，使徒行传2章38节啊，在新约的165页。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一个经文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使徒行传2章38节啊，请读。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么在这个经文的当中，那个教字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我们从中文的圣经来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洗礼呢是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其实这个教原来在希腊文的一个词呢叫做 ace， 那这个 ace 的意思呢，中文可以把它解释成为是因为、基于或是根据啊，我们应该这样解释啊，在这个原来的希腊文的当中，这个语气更为完整。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呢，那么这一句话呢就非常清楚的。那么我们可以重新的来讲一遍。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因为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或是基于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所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教字的解释在这里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那么这个教的意思是基于、因为、根据，所以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2章38节的这个解释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罪得赦免是因为信心的关系，因为你们的罪得赦免，所以呢你们去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洗礼啊，靠耶稣的名来施洗。那么在使徒行传的当中呢，还有一些非常好的例子。我们看使徒行传第8章36节到37节啊，使徒行传第8章36节到37节。那么第使徒行传第8章啊36节在175页哈、175页。那么我们看见就是腓力呢给这个太监呢来传讲福音了。那么当这个太监明白真道之后呢，他接受了。那么我们看36节37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了、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何妨呢？38节，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呢还有一些小事的，这个小事我们也可以来读一下啊。这边说有古卷在此有啊，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这个小字里面就表达这个太监的一个信仰啊。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啊，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就表现出来，一个人呢必须要先相信耶稣呢，接着在这个信心的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那么就参加了这一个洗礼。好，那么洗礼呢，第二个，这个参加洗礼呢，我们刚刚讲了，不是一个人能够得救的一个条件。弟兄姐妹们，我经常问组内的弟兄姐妹说你们什么时候接受耶稣？那么很多的人都会回答说，我在什么时候接受了洗礼啊？这个回答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洗礼不是让你得救的，真正让你得救的是你接受耶稣基督认罪悔改那一刹那。那么洗礼只不过是一个见证礼，是一个象征性的，是一个立约性的。那么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第9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弟兄姐妹们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在以弗所书。好，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的当中呢，请我们一同翻到270页哈，270页。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第9节270页。好，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第9节啊，请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从以弗所书第2章8节到9节当中很清楚看见，一个人的得救是因着信心的缘故。那么这个洗礼呢，我们都一直强调是一个立约性跟象征性的啊，所以一个人呢如果有信心的话去接受这个洗礼，这个洗礼就有功效了。若是一个人他没有信心但是去接受了洗礼，一样的不能够让他得救的，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那么我们在洗礼的当中呢，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们就会有一些误解了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误解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这个洗礼呢不是加入教会的一个手续。你今天在某一个教会接受了这个洗礼，那么这个洗礼并不是让你加入这个教会，成为这个教会会有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程序哈，这是一种错误的。那么你可能在别的宗派里面接受洗礼，只要你的基本的信仰是一致的，那么这个洗礼都是有功效的，所以你到转到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通常都是会接纳的哈，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洗礼并不是加入教会啊，成为一个会友的一个手续哈，不是的。那么第二个，这个洗礼呢，我们刚刚也强调了，不是让你成为基督徒的一个方法或是途径。让你成为基督徒的方法或途径是是你的信心啊，因着你的相信耶稣基督认罪悔改，你重生得救啊，你就是一位基督徒了。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呢，这一个洗礼呢不是信主的毕业典礼。很多的弟兄姐妹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呢，那么下一步他就是接受洗礼，当他受洗之后呢，好像就毕业了啊，后面就没有事情了。不是的，我们还要接着要读经祷告啊，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所以一个毕业啊典礼呢，其实不是在这个时候，毕业典礼是我们真正见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时刻啊，那么真的我们就毕业了啊，我们就到神面前了。所以洗礼只不过是一个基督徒啊一个刚刚的开始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好，那么我们看见第四个，在这个洗礼的当中呢，在教会的当中有不同洗礼的这个形态，有点水礼，有全身浸啊浸礼。不管是点水礼也好，跟浸水礼也好，最重要的我们不要彼此的攻击。那么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点水礼跟浸礼呢都被使用的，也并且呢也都被接纳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把这个形式哈能够抬高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个独一。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误解了这个圣经的意思，因为这个形式呢，点水礼也好，浸礼也好，不是让我们真正能够得救的。好，所以我们看见，不管今天我们接受的是点水礼还是浸礼，我们都要彼此接纳，因为让我们得救的是那个信心。那么这个圣礼的礼仪有美好属灵的含义，重要的是当我们相信的时候，这个属灵的含义就在我们的心里头啊，这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看第五个，在初代教会的当中就曾经发生过一些事情。当罗马帝国逼迫教会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忠心的神的仆人，也有很多忠心的弟兄姐妹坚守在这个岗位上。那么我们不可否认的，也有很多软弱的弟兄姐妹啊，甚至这个传道人呢也非常的软弱，他们就离开教会的。那么在初代的教会当中就发生一个状况了，那么这一些信徒呢接受洗礼了，不过给他施洗的那些圣职人员呢可能是非常软弱的。那么当发生这个逼迫的事情，这一些的圣职人员他们离开了本身的岗位，那么在教会的当中就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讨论了。这个讨论就是说，假如今天我这个人是给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圣职人员施洗的话，这个施洗是不是有功效呢？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时在初代教会这个大公教会了，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明显，而且是非常的符合圣经。一个人洗礼的功效是那个接受洗礼的那一个人他的信心才能够表达出来的。换一句话说，谁为你施洗，这并不是一件最主要的事情，因为那些为人施洗那一些圣职人员呢，只不过是在旁边呢来帮助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圣礼。真正让这个圣礼有功效的是受洗的这些人，他们在神面前的信心被神悦纳。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也特别来强调一下，在许多的地区呢有牧师有传道人，那么当然是由牧师跟传道人来执行这个圣礼啊，为需要的弟兄姐妹呢来执行这个洗礼。但是在许多的时候，很多的地区啊，他没有传道人，也没有全职牧师的，那么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可以来帮助那些信耶稣的啊，愿意来接受洗礼的人为他施洗呢？在圣经的里面呢，答案也是肯定的，在初代教会的当中答案也是肯定的。 若是在你的地区没有传道人，没有啊这个啊圣职人员，那么怎么办呢？那么你一样的也可以凭着信心呢，为这些愿意来接受洗礼的人为他们受洗哈，这是可以的。所以这是在初代教会的当中都发生过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啊，甚至在罗马的教会当中对这些方面啊都有很深的一个讨论并且认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啊太拘泥在一个律法的规条的当中。当然在教会的当中，若是有长老、有牧师、有传道人啊，这些圣礼的仪式呢啊应该是让这些啊有职分的啊这些人来执行的。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么弟兄姐妹也可以来做的啊，这不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些形式的当中啊，或是一些啊资格方面的一个认定的当中有太多太严格的一个限制。那么圣礼呢是啊这个是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来加入的啊，来参与的。那么这个洗礼呢，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该抱着欢喜快乐的心，看到一个人归入到基督的名下呢，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啊。那么我们不要在这些其他的这些点水礼、敬礼，或是谁来为他们施洗这些事情上啊，弄得太复杂啊，所以这是在基本信仰的当中，我们特别要谨慎的啊，我们不要给魔鬼留了余地。那么我们看见呢，在教会的当中呢，除了洗礼以外呢，当然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礼仪呢，就是圣餐了。那么这个圣餐呢，有它设立的一个时刻啊。那么请大家一同看到马太福音26章第26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26章第26节，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那么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26章27节28节的当中也继续的啊，我们一同来读，又拿起杯来祝谢礼，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28节，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这个圣餐呢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设立，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的当中都要来接受这个圣餐的。那么我们看见在初代的教会当中呢，当教会在五旬节建立之后呢，那么教会呢也开始来执行这个圣餐的礼仪的。那么我们一同来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我们找到以后一同来读一下。请大家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一百六十六页，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就记载，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边讲到拨饼呢，就是指的这个圣餐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5节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看见从耶稣基督的设立，初代教会这样的执行，到哥林多教会这样的执行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圣餐在教会的当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来参与的。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圣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很多的学者就认为呢，洗礼是强调跟耶稣基督的啊这个联合，那么圣餐呢则是跟主的一个气通啊一个团契。请大家一同看到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六节，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这里记载，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所以我们看见在圣餐的时候呢，这个杯经过了祝福啊，那么就是统领基督的血，这个饼啊擘开了就是统领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跟主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契啊，一个契合。那么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圣餐的里头呢，就有四方面的一个意义了。第一方面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所以我们看见在圣餐的当中，我们要来纪念主，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走了这个哥哥他的十字架的道路。 同时在圣餐的当中要表明耶稣基督的死。那么在圣餐的里头呢，我们都会有这个饼跟杯啊。那么我们来看这里代表的这个意义。那么哥林多前书11章24节就说，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这个饼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一个身体啊，代表主的身体，这个主的身体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拨开，为我们流血。那么我们看见除了这个饼以外呢，杯中还有这个葡萄汁啊，这个葡萄汁呢就是来代表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同时呢啊，这个杯本身，这个杯呢就表达了神与我们所立的一个新约，就是恩典之约。我们每一个人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进入到这个恩典的当中。那么我们一同啊来看到在马太福音26章28节啊这里的记载，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26章28节这里记载，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这个杯呢啊，是代表了一个恩典之约，有许多的人借着这样的一个恩典能够进入到荣耀里头去。好，那么我们看见圣餐呢是纪念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圣餐呢是表明耶稣基督的死。那么其实这个圣餐呢，第三方面呢很重要的，也是要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非常欢天喜地的一个盼望。那么请大家看马可福音14章25节，在马可福音14章25节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4章25节啊，请读。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国里喝新的那日子。那么我们看见在马可福音14章25节呢，这边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呢，今天我们在地上是纪念主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盼望，因为直到在神的国度的里头呢，那么喝新的那个日子，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杯啊在等待我们，这就是羔羊啊跟这个啊新郎跟新娘呢能够来相见啊，大家一同在天上能够欢喜快乐，这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啊。所以这个羔羊呢就是讲的耶稣基督了，就是指当我们基督徒呢能够在天上与主见面的时候，我们要一同来欢庆喝新的那一杯。那么那个杯呢啊，也就不是苦杯了，是一个欢喜的杯，是一个恩典的杯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感谢主。所以在我们在圣餐的时候呢，每一个基督徒呢，一方面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带着一个盼望啊，这个盼望就是我们要与主将来在天上喝新的那一杯。那么第四个这个圣餐的意义呢，就是要在这个执行圣餐的时候呢，我们要来省察自己。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呢啊，工作服事呢，一不小心呢也会经常得罪神得罪人的，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圣餐呢，我们来认罪来悔改啊，能够来省察我们自己。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1章28节这里记载，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啊。所以这是在圣餐的当中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做的。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见了圣餐有这四大方面的一个属灵的含义，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表明耶稣基督的死，第三个等候主的再来，第四个我们要在圣餐的当中能够来省察自己。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圣餐的形式呢，那么通常在教会的当中呢，领圣餐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用一个饼啊，然后祝福了祝谢了哈，然后再把它拨开，然后有的时候是用一个杯啊，然后做了祝祷了以后呢，再把这里面的葡萄汁呢如同耶稣基督的宝血再分出来。那么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呢，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讲的一个饼一个杯，至于细节的方面呢，圣经没有记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啊在领圣餐的时候，是不是要一个饼一直传下去，每个人从这个饼当中啊拨开一点然后来领受呢，还是要事先的祝谢了以后就分好， 那么这样在这个形式上呢，在圣经里面并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定的，但是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在看见的也是一个饼一个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看见呢，我们今天就不要为这样的一个形式是一个饼还是注谢了以后就是分饼或是分杯啊，这样的一个形式呢，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情呢来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影响到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那么因为在圣经的当中呢，事实上也没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记载，所以我们在这些形式的里头呢也不要太多的争执哈。那么更重要的，在接受圣餐的时候是我们心灵诚实的一个敬拜，还是要回到一个信心的一个原则啊，神爱的是我们心灵的诚实。所以我们看这是新旧约当中呢神的一个恩典啊，他最爱的其实是那些祭司的羔羊呢，其实他爱的是我们内里的诚实啊，内里的悔改，这才是今天我们在领受圣餐的当中啊，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么在圣餐的里面呢，那么第四个，我们就看见了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呢，有许多还没有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暂时不能够领受圣餐。那么许多的弟兄姐妹对于这一点呢，他们有非常多的疑问，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接受耶稣了，已经认罪悔改了啊，圣灵已经重生了，为什么还不能够来接受这个圣餐呢？那么其实在圣经的当中，坦白说也没有非常明显的经文告诉你，但是呢有几点啊，我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啊，给你参考。第一点就是新约的信徒呢很少没有受过洗礼的，我们从圣经的里面看，当这些认罪悔改的人呢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事实上没有多久他们就立刻接受了洗礼。那么在新约的时代呢，因为那一些信耶稣的这些圣徒呢，跟他们接受新约的洗礼呢，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短暂。因为大家要想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初代教会是遭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的，所以这些基督徒呢，当他们去坚决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其实是非常的坚强的，非常稳固的，所以立刻接受洗礼。那么今天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当中呢我们把福音传扬出去，我们也很希望听的人立刻就能够接受，当然也有很多人立刻接受，但是也有的人在接受的时刻呢，那么他们还需要有一短短的时间呢，能够更深入的来认识这个信仰的原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过程的当中呢，那么我们在信心的里面也讲过了，有真信的，也有假信的，有暂时相信但是遭遇了患难了以后这个信仰就可以丢掉的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因此今日在教会的当中，大部分的教会呢都比较赞成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并且接受了洗礼再来领受这个圣餐这是对主的血主的身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尊重。那么我们看见了第三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许多的基督徒你问他们什么时候得救的，他们都会说我们接受洗礼了。那么这是一个教会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机。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路强调今天让你得救的不是那个洗礼，让你得救的是你的信心。所以当洗礼成为我们重生得救的一个标志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我们这样认为可以来领受圣餐的话呢，那么就非常的危险了。因为许多的人他们可能并不是真正来认识这个信仰，但是他们也接受洗礼最后去领圣餐这样不太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调呢有一段的时间呢，那么在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呢，他已经对这个基本的要道基本的信仰有一个认识他是真的清楚明白了在接受洗礼，这样去领圣餐呢，这个圣餐呢就有属灵的含义了。所以这是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也非常注意这些问题的。我想第四个，在新文的当中呢，我刚刚讲了在新旧约的当中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经文让你知道呢说一定要接受洗礼再来领圣餐。但是我就提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记录在出埃及记第12章我们大家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第12章就记在那个逾越节逾越节的时候。那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神也定规外邦人可以参加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仪式的。 所以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四十八节，在旧约的八十四页啊，我们一同来找到的时候呢，啊，来读一下，请大家读四十八节啊，请读。若有外人聚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个羊羔，本地的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那么我们看见，我们晓得在出埃及的时候呢，逾越节呢是神的一个定规，那么以色列人都来遵守。可是在这个逾越节的当中，神有一个极大的恩典，外人跟这个寄居的，他们也可以来遵守这个逾越节的，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定规了，他们要来行割礼啊，男子要受啊，要行割礼的。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经文的当中，我们就看见了，其实这个圣餐呢，在旧约里面最早的记载呢，就是在逾越节的当中的。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呢，也是在逾越节的啊那个晚上呢，他来纪念啊这个逾越节的，来设立了这个圣餐。所以从旧约的出埃及时候所设立的这个逾越节的仪式的当中呢，讲到这个外人或是寄居的男子呢，务要行割礼。我们从这件事情呢，我们看见，其实在旧约的当中呢，啊，对于外邦人还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都是属于外邦人，如果我们今天在旧约要参加犹太人的逾越节的话，男子务必要行割礼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的。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新约的当中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应该接受了洗礼以后呢，我们再来领受圣餐，这就是按理要吃喝主的饼跟主的杯。所以我就提出了这四方面的一个理由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诚心的啊来思考一下。当然了啊，弟兄姐妹们，当你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真正认罪悔改，你们就得救了。但是这个洗礼，我刚刚讲了，是一个得救以后呢，第一个所彰显出来的一个见证啊，它是一个见证礼，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立约的一个象征啊，一个仪式。所以我们从圣餐的当中呢，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经过了信而得救，再加上了凭信心以后呢，接受这个洗礼有了见证，再来领受这个圣餐呢，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圣餐的一个礼仪的当中呢，这个圣餐呢就更具有一个属灵的含义了。那么这个圣餐呢到底是什么时候举行呢？在新约的教会的当中，我们看见其实这个时间也没有多的限制的，你也可以天天在家拨饼聚会啊，完全没有问题。那么今天在我们这个世代的当中呢，通常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举行圣餐，也就是在主日的时候来举行圣餐。有的教会呢，他们愿意每一个礼拜都来举行圣餐，这也是非常好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教会啊就一个月来举行一次圣餐来纪念主，这也不是很大的问题。那么整个这个形式呢，最重要的我们所强调的是心灵诚实来敬拜神。所以这是整个圣经的当中呢啊圣啊这个圣新旧约圣经当中呢都强调的。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翻到撒母耳记哈，我们来看一个啊经文，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撒母耳记。请大家一同翻到这个撒母耳记，我们来看第15章啊，撒母耳记上15章，在旧约的354页。撒母耳记上第15章，我们一同来看第15章的22节啊，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读一下。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我们从旧约的当中，我们就已经非常清楚的看见，神所要的是那个信而悔改的啊，那个真实的那个内里的诚实。那么今天在新约的当中更是如此啊。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基础呢，我们来执行圣礼，来参与圣餐或是洗礼，这个圣餐跟洗礼在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当中确实能够产生极大的一个果效。那么假如今天我们只是参加了这个圣礼，我们却没有内里的诚实，我们却没有啊来顺服神的话，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那么其实这些圣礼在我们身上完全不能够产生任何的功效。所以啊，我们在这个洗礼跟圣餐的当中，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我们今天是因着内里的诚实认罪悔改相信，那么这个圣礼就有属灵的含义了。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抓住这个圣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属灵的意识啊，让我们不要只是为了参加圣礼而参加圣礼。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圣礼的属灵含义就毫无功效了。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今天能够明白这个真道。当我们真正内里诚实，接受耶稣基督认罪悔改，参加洗礼，参加了圣餐的时候呢，我深信神的祝福必定临到我们。愿神今天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赞美你，谢谢你，你在教会的当中设立了洗礼，也设立了圣餐，让今天新约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来遵从，能够来顺服。主，我们特别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因为你说听命更重于那个祭祀。主啊，你要让我们能够今天顺服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当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再来执行这个圣礼，我们再来参与这个圣餐，这些属灵的含义，他的祝福就必定要临到我们的身上。求你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明白你要的到底是什么。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教会参加洗礼跟圣餐的时候，我们真是抱一个谦卑悔改顺服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在你的桌前一同来领受。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好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明白真道，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主。我们在你面前都献上感恩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天地繁荫处